《红楼梦》卷三十一，私扇子作千金一笑，殷麒麟扶白首双星。
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，想着往日常听人说，
少年吐血，年月不保，纵然命长，终是废人了。想起此言，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峥嵘夸耀之心尽皆灰了，眼中不觉地滴下泪来。宝玉见他哭了，也不觉心酸起来，因问道：
你心里觉着怎么样？
袭人勉强笑道：
好好的，觉怎么样呢？
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烫黄酒，要山羊血离冻丸来。袭人拉了他的手笑道：
你这一闹不大紧，闹起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轻狂，分明人不知道，倒闹的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正经明日你打发小子问问王太医去，弄点子药吃吃就好了，人不知鬼不觉的，可不好。
宝玉听了有理，也只得罢了，向案上斟了茶来，给袭人漱了口。袭人知宝玉心内也不安稳的，待要不叫他服侍，他又必不依；二则定要惊动别人，不如且由他去吧。因此已在榻上，由宝玉去服侍。一交五更，宝玉也顾不得梳洗，忙穿衣出来，将王继仁叫来，亲自却问。王继仁问其缘故，不过是伤损，便说了个丸药的名字，怎么服怎么敷。宝玉记了，回原来医方调治，不在话下。这日正是端阳佳节，蒲艾簪门，虎符细壁。午间，王夫人置了酒席，请薛家母女等赏舞。宝玉见宝钗淡淡的，也不和她说话，自知是昨日的缘故。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采，也只当是昨日金串之事，她没好意思的，越发不理他。林黛玉见宝玉懒懒的，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缘故，心中不自在，形容也就懒懒的。凤姐昨日晚间，王夫人就告诉了她宝玉金串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自在，自己如何敢说笑，也就随着王夫人气色行事，更觉淡淡的。迎春姐妹见众人无意思，也都无意思了，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。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，她想的也有个道理。她说，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时欢喜，到散时岂不清冷？既清冷则生感伤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，谢时便增惆怅，所以倒是不开的好。
故此人以为欢喜时，他反以为悲。那宝玉的情性只愿长聚，生怕一时散了；那花只愿常开，生怕一时谢了。直到颜散花谢，虽有万种悲伤，也就无可如何了。因此今日之言，大家无幸散了，林黛玉倒不觉得，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， 回至自己房中，长吁短叹。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，不妨又把扇子湿了手，掉在地上，将骨子跌折。宝玉阴叹道：“
蠢才蠢才，将来怎么样？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，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？”
晴雯冷笑道：“
哼，二爷近来气大得很，行动就给脸子瞧。前日连袭人都打了，今日又来寻我们的不是，要踢要打，凭爷去。就是跌了扇子，也是平常的事。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、玛瑙碗，不知弄坏了多少，也没见个大气儿。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，何苦来？嫌我们就打发了我们，再挑好的使，好离好散的倒不好。”
宝玉听了这些话，气得浑身乱颤，因此说道：“
你不用忙，将来有散的日子。”
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，忙赶过来向宝玉道：“好好的又怎么了？可是我说的，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。”晴雯听了冷笑道：“哼，姐姐既会说，就该早来，也省了爷生气。自古以来就只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，我们原没服侍过。因为你服侍的好，昨日才挨窝心脚，我们不会服侍的，明日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。”
袭人听了这话，又是恼又是愧，待要说几句话，
因见宝玉已经气得黄了脸，少不得自己忍个性子，推晴雯道：“
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，原是我们的不是。”
晴雯听了他说我们两字，自然是他和宝玉了，不觉又添了醋意，冷笑几声道：“哼，
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，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。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，也瞒不过我去，哪里就撑起我们来了。那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争上去呢，也不过和我似的，哪里就撑上我们了？”
袭人羞得脸紫胀起来，想一想，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。宝玉一面说道：“
你们气不忿，我明日偏抬举他。”
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：“
他一个糊涂人，你和他纷争什么？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，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，今日是怎么了？”
晴雯冷笑道：“我原是糊涂人，哪里配合我说话？我不过奴才罢了。”
袭人听说道：“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，是和二爷拌嘴呢？要是心里恼我，你只和我说，不犯着当着二爷吵。要是恼二爷，不该这么吵得万人知道。我才也不过是为了事，进来劝开了，大家保重。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，又不像是恼我，又不像是恼二爷，夹枪带棒，终究是个什么主意？我就不说，让你说去。”
说着便往外走。宝玉向晴雯道：“
你也不用生气，我也猜上你的心事了。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我打发你出去，可好不好？”
晴雯听了这话，不觉又伤起心来，含泪说道：“
我为什么出去？要嫌我，便这法儿打发我去，也不能够的。”
宝玉道：“
我何曾经过这样吵闹，一定是你要出去了。 不如回太太，打发你去吧。
说着站起来就要走，袭人忙回身拦住，笑道：往哪里去？宝玉道：
回太太去。
袭人笑道：好没意思，认真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他？便是他认真要去，也等把这气下去了，等无事中说话回了太太也不迟。这会子急急的当一件正经事去回，岂不叫太太犯疑？宝玉道：
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。
晴雯哭道：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，饶生了气还拿话压派我，只管去回，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。宝玉道：
这又奇了，你又不去，你又闹些什么？我经不起这吵，不如去了倒干净。
说着一定要去回，袭人见拦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痕、秋纹、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的厉害，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。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，便一齐进来，都跪下了。宝玉忙把袭人拉起来，叹了一声，在床上坐下，叫众人起去，向袭人道：
叫我怎么样才好？这个心使碎了，也没人知道。
说着不觉滴下泪来。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，自己也就哭了。晴雯在旁哭着，方欲说话，只见黛玉进来便出去了。林黛玉笑道：
大节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？难道是为蒸粽子吃，蒸恼了不成？
宝玉和袭人嗤的一笑。林黛玉道：
二哥哥不告诉我，我不问你也就知道了。
一面说，一面拍着袭人的肩，笑道：
好嫂子，你告诉我，必定是你们两个拌了嘴，告诉妹妹，替你们和劝和劝。
袭人推他道：
姑娘，你闹什么？我们一个丫头，姑娘只是混说。
黛玉笑道：
你说你是丫头，我只拿你当嫂子待。
宝玉道：
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名儿？饶这么着还有人说闲话，还搁得住你来说这话？
袭人笑道：
林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除非一口气不来死了倒也罢了。
林黛玉笑道：
你死了，别人不知怎么样，我先就哭死了。
宝玉笑道：
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
袭人道：
你老实些吧，何苦还说这些话？
林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，抿嘴笑道：
做了两个和尚了，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。
宝玉听了，知道是他点前日的话，自己一笑也就罢了。一时黛玉去了，就有人来说：
薛大爷请。宝玉只得去了，原来是吃酒不能推辞，只得尽席而散。晚间回来已带了几分酒，踉跄来至自己院内，只见院中早把乘凉的枕榻设下，榻上有个人睡着。宝玉只当是袭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，问道：
疼得好些了？
只见那人翻身起来， 说：“何苦来，又招我？”
宝玉一看，原来不是袭人，却是晴雯。宝玉将他一拉，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“
你的性子越发娇惯了，早起就是接了扇子，我不过说了那么两句，你就说上那些话。你说我也罢了，袭人好一劝，你又刮了上他，你自己想想该不该。”
晴雯道：“怪热的，拉拉扯扯做什么？叫人来看见像什么？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。”宝玉笑道：“
你既知道不配，为什么睡着呢？”
晴雯没得说，吃的又笑了，说道：“你不来使的，你来了就不配了。起来，让我洗澡去。袭人、麝月都洗了澡，我叫了他们来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
我才又吃了好些酒，还得洗一洗。你既没有洗，拿了水来，咱们两个洗。”
晴雯摇手笑道：“爸爸，我不敢惹爷。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，足有两三个时辰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呢。我们也不好进去的。后来洗完了，进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着床腿，连席子上都汪着水，也不知是怎么洗了。笑了几天，我也没工夫收拾水，你也不用同我洗去。今日也凉快。那会子洗了，这会子可以不用。我倒舀一盆水来，你洗洗脸，通通头。才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，都拔在水晶缸里呢，叫他们打发你吃。”宝玉笑道：“
既这么着，你也不许洗去，只洗洗手，拿果子来吃吧。”
晴雯笑道：“我慌张的连扇子都跌折了，哪里还配打发吃果子？倘或再打破盘子，还更了不得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
你爱打就打，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，你爱这样，我爱那样，各自性情不同。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，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。只是不可生气时拿它出气，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，你喜欢听那一声响，就故意砸了，也可以使得，只别在生气时拿它出气，这就是爱物了。”
晴雯听了，笑道：“既这么说，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，我最喜欢听撕的。”宝玉听了，便笑着递与他，晴雯果然接过来，嗤的一声撕了两半，接着又听嗤嗤几声。宝玉在旁笑着说：“
撕得好，再撕响些。”
正说着，只见麝月走过来，笑道：“少做些孽吧。”宝玉赶上来，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与晴雯。晴雯接了，也撕作几瓣子，二人都大笑。麝月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，拿我的东西开心儿？”宝玉笑道：“
打开扇子匣子，你捡了去，什么好东西？”
麝月道：“既这么说，就把扇子搬出来，让他尽力撕，岂不好？”宝玉笑道：“
你就搬去。”
麝月道：“我可不造这样孽，他没撕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”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说道：“我也乏了，明日再撕吧。”宝玉笑道：“
古人云，千金难买一笑，几把扇子能值几何。”
一面说着，一面叫袭人。袭人才换了衣服走出来，小丫头佳慧过来拾去破扇，大家乘凉，不消细说。